同工好不好？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灵的果子这个系列。之前我和大家分享了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今天我们来看忍耐和恩慈。经文是在加勒太书的5:22-23，也很巧的就是海凤长老上次讲到他也用到了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我们前两次讲到圣灵结的是一种果子，就像苹果一样，苹果有它特别的几个味道，那圣灵的果子就有这个九个特质或者味道。而且我们一起学习了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神这里讲到神要我们结果子，我们如何结果子呢？我们是不是就去，我们努力，我们拼命去结果子？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。你们要常在我里边，我也常在你们里边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，也是这样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边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结果子的唯一办法就是与他相连。那我们主日来教堂敬拜，就是与主相连。我们平时祷告读经，就是与主相连。那我们遵从他的旨意去饶恕人，去爱人如己，就是与主相连。但凡我们不按主的吩咐去做我们就是没有与主相连，我们就结不出圣灵的果子。所以这是我们以前学的。那果子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是一个外在的果子嘛，你到家里，你到人家家里，果树一看就上面挂着果子，人也能看见，我们鼻子能闻到，甚至我们嘴巴可以尝到它的味道，所以这就是果子。那海峰长老上个月在这里讲到的时候，他用这段经文，他就说我们基督徒在家里有没有做好的榜样，我们的配偶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看到主耶稣的样式，特别是我们家里我们的配偶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看到我们圣灵的果子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反省，我自己也要反省。我们平时打匹克球，然后结识了这边社区的一群华人的朋友，所以我们去年就成立了一个叫高地团契，就是这边叫 Highlands， 中文翻译叫高地。然后我们经常跟他一起打球就上个星期郭凡和我一起吃饭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有人和我说你打球的时候不像长老。我当时还挺得意的那不像长老，那像运动员。后来一想不对，他是指我为了赢球就拼命，然后很不客气，没有温柔谦卑，所以我要反省。所以今天的信息也是给我讲给我自己听的。那我们今天来看忍耐恩慈。从字面上说，忍耐就是有耐心，那恩慈呢，英文叫 kindness， 就是对人好，去帮助人。所以忍耐是内在的品格，恩慈是向外的，外在坐在别人身上的，所以这两个是都要有。那什么是忍耐？什么是忍耐？有人说忍耐就是想得开，挺得住。这个大白话好像谁都明白，但是都不容易做到。为什么？忍这个字中文很有意思，就心上面有一个刀，一个很快的刀刃，天天在割着你的心，多难忍啊，多难受。所以那我们今天就从圣经来看什么是忍耐，怎么能有忍耐，因为我就缺乏忍耐 事情马上一定要马上做好，然后问题要马上解决，别人说我一句我会说回去三句，当然我不会那么说了，我修养比较好，我嘴上不说，我心里说回去了好几句。祷告的时候也希望马上就要有结果，这就缺乏耐心。那我们又是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一个时代，有统计资料表明，在2004年的时候，人在屏幕前的注意力大概有150秒，到了2024年，就成为47秒在屏幕前的注意力，缩短了3倍。所以我讲到最好1分钟就结束，不然大家注意力就不集中了。人的注意力越来越短，那耐心也越来越短。我们在亚马逊上订东西，最早我记得20年前，可能1个星期到就很满意了，现在要3天到，现在要隔天到，甚至当天到。大家有没有想要你今天的东西要的东西昨天就到？前2个星期，我家门口就突然出现一个亚马逊的一个箱子，哎，我说我这几天没有订东西，为什么会有一个箱子？打开一看，是一个咖啡胶囊。原来用了这个叫 subscription service， 就是订阅服务，他预测你的咖啡快用完了，他就提前给你寄来。所以你看，我今天要的东西昨天就到了。我们人的耐心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小。大家都坐过电梯吧？有哪些人进了电梯就去按那个关门键？有没有？我就是去按，我就不止按一次，我按好几次。其实那个键啊，从90年代末所有的电梯那个键是个摆设，后面没有接什么电路，它已经没有功能了，电梯自动在控制关门。但是心理学家研究表明，如果去掉这个键，这个人进到电梯很着急的时候，他这种就是忍耐不住的时候，要没有这个键，他会产生心理障碍，所以要让他们去按一下这个键，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他们的焦虑。很多时候我按好几下，心里真是感觉很舒服，是我让这个门关了，而且节省了好几秒钟，这个键很有用。回到圣经，我们看到神和人不一样，我们的神做事他不着急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，设下运行规律，万物按规律运行，一年春夏秋冬，万物按季节运作，只有人不按神的规律运作。我们发明了灯，把太阳搬进家里，这样可以通宵的，可以加班，可以打游戏，可以看电视追剧，是不是？而且主耶稣要我们与他连接，我们不要主，不要神，靠自己。所以神按季节运作，但是人往往按自己的意识喜好，我们要立刻要马上。那今天我们从圣经，从神的特质来看忍耐和恩慈。我们一起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重点，就是神是忍耐有恩慈的神。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2章3到4节，你这人呐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保罗在这个之前列举了人行的各种各样不义的事，各种坏事，我们人常常去论断别人做这些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保罗说，你论断别人，其实你也做，很多时候你也做同样的事情。所以，但是他又讲到，神呢是有丰盛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所以这里讲到忍耐、恩慈。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3章4节，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叫爱的真谛。爱的真谛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这里讲到，神是爱，就是神就是爱，所以神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那神的 忍耐恩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仔细再来看一下。神的忍耐恩慈是他不轻易发怒，首先他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我们再看读一下出埃及记的34:6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-4代。我们的神他不轻易发怒，英文叫 slow to anger， 慢慢的动怒。我们人是不是常常轻易的发怒，好像我们身上埋了很多雷，不小心别人就会踩到就爆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人。但是神不一样，神不一样，我们的爱心耐心都非常的有限，而且我们有时候还责怪神，你怎么那么慢。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质问神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允许罪恶在地上，是不是？言下之意就是，如果我做神，我做得比他更好，我会把世上的坏人全都去掉，罪恶全都除掉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这样的话世上就没有一个人了，你也没了，你也没了，因为你也是罪人。所以神容忍我们，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，回到天父的面前。我们的神不轻易发怒，他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他的信实上达穹苍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忍耐跟恩慈，他是很久的受苦，很久的恩慈。忍耐在原文里常常翻译成叫 long suffering， 底下那个英文字就是很久的受苦。我们刚才读的爱的真谛里，就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，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 long suffering， 其实就是很久受苦。可能你也知道，做父母的为了儿女，因为爱的深，有时候受伤就很深，他在很久的忍耐，很久的受苦。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，有个浪子不要父亲，他离开了父亲出去挥霍，然后这个父亲呢没有暴跳如雷，说你这个不孝之子，你永远不要回来见我的面。相反，他忍耐着，他一直耐心的等候，等这个孩，这个儿子最后贫困潦倒，落魄到要吃猪食。后来有一天醒悟过来，就回到父亲的家里。耶稣说，这个父亲远远的看见这个儿子，就跑上去拥抱他，跟他亲嘴，还宰杀肥牛犊，设宴庆祝这个浪子回家。远远的看见，就意味着这个父亲啊，每天都在看着这条路，等着这个孩子能够回来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在很久的受苦，很久的恩慈，他在等待着你我这些浪子能够回头回到家中，他要把最好的给你，给我，给他的儿女们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忍耐恩慈的神。今天第二个重点我们看的就是神做事按定期，这个定期你可以说是按季节 season， 按定期。我们人做事想立即就要有果效，我们祷告马上就要想让神能够给我们解决，我们按小时，按天，按星期来计算时间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按季节运作，他不着急，他定下万事，知道时候到了就事情必定成就。我们来读几节经文，这是传道书的3，里面有很多经文，我就就是节选了1、2、4、8，我们读一下哈。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动有时，跳舞有时，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， 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都有 season。 我们再看诗篇一章一到三节，我们一起读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按时后结果子，按照季节会结果子。最后我们来看加勒太书六章九到十节：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，到了时候就要有收成，而且有机会当向众人行善，这就是恩慈，恩慈的一面。圣经里有很多等候神实现的例子，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这些故事可能大家都都知道，我就跟大家再复习一遍。神应许亚伯拉罕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，神应许他你会有个儿子，但是伟人有时候也会有软弱的地方，毕竟是人。他等了十年以后还是没有儿子，他就有点着急了。为了加速神的应许的实现，又是因为妻子萨拉老迈过了生育的年龄，那他呢就和使女夏甲同房，生下了以实玛利。所以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靠人的努力，不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而且以实玛利后来成为了阿拉伯人的祖先，还发明了伊斯兰教，与犹太人跟基督徒为敌。那这件事以后呢，神又让亚伯拉罕等候了十五年，萨拉从亚伯拉罕怀孕生下了以撒。你看神有他的时间表，当亚伯拉罕不再靠自己而是完全依靠神的时候，神说时候到了，他就让应许成就。这就是我们的神按季节行事。我们再来看一个挺有名的一个人，就是约瑟。约瑟他十七岁的时候做梦他会成为以色列的领袖，甚至他的兄弟们甚至父母们都要在他面前下拜。从这个梦到他成为埃及的宰相，在闹饥荒的时候把他的父母还有兄弟全家接到埃及躲避饥荒，中间有多少年呢？大约有二十多年。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被哥哥们害，卖到埃及成为奴隶，后来又被陷害坐狱，在牢里给一个酒镇解梦。这个酒镇就是给法老王端酒杯的，法老王喝酒的时候得要人尝一尝有没有毒，对吧？所以他跟法老王很近，但这个人因为犯了事就在坐牢。给他解了梦以后，酒镇就出狱了。出狱前他说我出狱以后会来放你，但他一出狱官复原职，一忙起来就忘了吧，这事一忘就是三年。这个约瑟在牢里面冤冤枉枉又多待了三年。后来法老王做了一个梦要人解梦的时候，这个酒镇才突然想起来牢里边有一个人给我解了梦，才让约瑟出来。所以神让约瑟在等待过程中学习了功课。那在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就是五十章二十节，才会有约瑟留给我们非常宝贵的这一句话。这句话是在约瑟的父亲雅各去世的时候，他的这些弟兄们害过他，害怕说我们父亲没了，你现在一定要报仇杀我们了。但是约瑟说我不会害你们的，我不会害你们。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所以约瑟摸到了神的心意。最后这个例子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，就是摩西。摩西他四十岁的时候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，看到埃及人欺负自己的同胞，他就出手相救，打死了埃及人。 就成了逃犯，逃到旷野去放羊。我想他在旷野放羊的时候会问神，我要起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神就要他等待，培养他的耐心，让他不再依靠自己，而是要依靠神。所以到摩西80岁的时候，就在旷野40年，神在旷野里就呼召他，让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如果摩西没有在旷野里的这个40年，就不会成为一个有忍耐有恩慈的领袖。我们知道出埃及记里记了他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抱怨，你知道，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，但他是非常一个有忍耐有恩慈的领袖。神做事按定期，他是要我们走在他的应许和时间表里，好吧？我们一起读一下那个黄字，就神要我们走在他的应许和时间表里。当我们的生命 ready 预备好了，能承受神恩典的时候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会成全。大家都有考驾照的经历，我来美国是90年代，然后郭凡来，那时的自动挡的车很少，而且很贵，我们学生能买得起的都是二手的手排档的车，那学车呢都是同学教同学，一般配偶不能彼此教开车，你向让他向左他就向右，他说你不会教，你说他笨。所以我们大学里就有两口子互相教开车闹不愉快，就要去甚至要分手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们用了一个二手的车，郭凡也学也跟其他朋友在学，后来去考驾照，他一次去考没过，二次没过，三次没过，你知道三次没过连笔试都要重考重新来，考完再能去考路试。所以第三次考官跟他说你没过，他都哭鼻子了，但这个考官很会鼓励人，他说多考几次积累经验好，跟他说有统计表明，他说考3次以上的以后事故率很低。后来郭凡咬咬牙，第四次他在练习，然后第四次通过了拿了驾照。果然我们家开车啊最稳最守法，然后极少有罚单，相反我收到好多罚单。就像考官说的，多考几次多等些时间，这样驾车技能扎实。所以神要我们在等待中培养我们的耐心，让我们成熟。在疫情期间啊，郭凡有一年他不能去加拿大看他的父母，边境关掉的嘛，但他很有耐心，就在每周陪他父母在网上学习圣经，用神的话语鼓励帮助他年迈的父母，一直等到他妈妈2年前过世，还坚持每周在网上继续和爸爸学习圣经。所以他就用神的话语用耐心爱心给年迈的父母带来平安带来喜乐。当我们面对难处不顺等待的时候，记住神这个应许，这红颜色字我们一起读一下哈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神。这是罗马书的8章28节，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应许，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经历这个应许吗？神要我们有忍耐和恩慈，神要培养我们的耐心和爱心，走在他应许的时间表里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，我们今天看了，我们第一个重点就是神是忍耐有恩慈的神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 slow to anger， 他很久的受苦，很久的恩慈 long suffering。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神他做事是按定期按 season 按季节，神要培养我们的耐心和爱心，要我们走在他应许的时间表里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有很多特质， 有些特质他不能传给我们，像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，但是有很多特质他会传给我们，我们跟他连接的时候，像爱啊、仁慈啊、忍耐、恩慈等等，他会，我们跟他链接的时候他就会传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跟他连接。那我们来看，那我们如何能够活出忍耐恩慈的生命呢？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，就是我们要在每一个季节中信靠神。神创造了大自然，大自然有四季，我们人生也会有春夏秋冬这个季节，不同的季节，每个季节都有一定的长度，神要我们在每个季节里等候他，信靠他。我们都经历过人生的等待期，等身份，等工作，等机会，等身体的康复等等。那等待的过程会很焦虑，觉得有很多不确定性，但是回头看会发现神他的时间是最好的。那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是不是啥都不做，我们就被动的等待，就是咬着牙忍的坐在那里等待？不是的，神让我们忍耐恩慈呢，是用爱影响改变，从你开始，从我开始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黄字，这是我总结出来的，就是基督徒的忍耐不是被动的忍受，而是积极的用恩慈来面对，用爱来影响。金平姊妹两周前在这里讲到，我印象很深，她讲到服事的器皿，我们常常想去改变人，改变我们的配偶，改变我们的同事，去传福音，改变人的生命，但是神要我们改变，要我们自己改变，神要预备好我们这个器皿，器皿好了，事工自然就会有果效。你我这个器皿有没有预备好承受神的恩典？我们是不是充满了漏洞的器皿，去打水却装不住水？我们要让神来修复我们，预备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。那这个预备时间就是我们等待的时间，我们生命成熟的时间，是神要我们结忍耐恩慈果子的时间。基督徒的忍耐不是被动的忍耐，被动的等待，而是积极的用恩慈来面对，用爱来影响。所以如果说忍耐是我们内在的品格，那么恩慈就是外在的行动。耶稣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榜样，大家还记得他在十字架上忍受最大这个痛苦的时候，还不忘鼓励他身边的强盗，跟他说，你今天会在乐园里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当中在家庭，在工作岗位上，在教会会遇到误解、伤害、不公，神要我们不但忍耐，还要对对方好，要爱伤害过你的人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这是耶稣说的。那虚妹姊妹她允许我在这里分享她最近的一个经历。她在工作当中因为坚持单位的这个规定和纪律，就得罪了一个同事，这个同事无理取闹，还对徐美姊妹人身攻击，最后上级领导介入才把这个事解决，当时闹得还挺凶的。那这个事情后来就过去了，但是这个同事和徐美姊妹的关系就很紧张。前不久在工作当中呢，这个同事的脚受了伤，徐美姊妹就赶紧就去找来冰块和急救包给这个同事处理伤。但第二天早上跟这个同事上班打照面的时候，这个同事还是把头一低，还是不理徐美姊妹。我想徐美姊妹心里肯定会有纠结，要是你我的话也会纠结。但是徐美姊妹分享说，她说，我是基督徒神要我爱他，我就去做，不管对方如何，我就去做，不管对方如何，神要我爱他。所以忍耐和恩慈是用爱影响改变，从你我做起，从 不是从他人开始。还有就是忍耐和恩慈不只是等待，而是在等待中仍然信靠神，在等待中仍然信靠神。几个星期前，海峰、刘佳、郭凡，我们去探访伟明和张平姊妹他们家，我们在一起有非常美好的分享。伟明弟兄也同意让我分享他前面的一段经历，看到伟明弟兄他走过来这段经历啊，我真是非常的感恩。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在二八街 PLCC 周五晚上是聚会，我们在那边聚会，然后那时候的伟明事业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，他的一个合伙人负责公司的运营的，就是挪用公司的款项，然后还不按税务局的规定缴税，所以税务局查账以后给公司巨额罚款，公司面临倒闭，然后伟明弟兄要承担他这个财务责任还有法律责任。我当时和 Sabrina 在一起负责教会的敬拜团，我们周四每个周四晚上在教会那里有排练。记得有次练习的时候，伟明突然出现了，他说他要来参加敬拜团。我当时的确是有顾虑的，我想伟明遇到这么大的难处，他能坚持来敬拜团侍奉吗？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。十多年过去了，伟明现在还在敬拜团，从开始的伴唱后来成为主理带敬拜，他现在带敬拜带得非常的好。他不但在敬拜团侍奉，他还用他这个电工的技能啊服侍教会。在 CPC 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晚上路非常的黑，他帮助装了这个路灯，我们买这个糖的时候他负责这边的电路灯光还有暖气。原来这里的音响线很乱，大家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线，然后他和 Wilson 和大兵弟兄一起重新布线，把这里弄得整整齐齐的。所以伟明在人生的路上遇到巨大难处的时候啊，他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，就是抓住神敬拜神。我们就看见神把他伟明身上的重担啊就挪去，带领他一步一步的走出这个困境。所以伟明不是在苦难中被动的等待，而是信靠神，侍奉神，侍奉教会的弟兄姊妹，那神的恩典就领导他。因为神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这是真真切切的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你的人生现在处在什么季节？如果你的季节是西雅图的春天夏天，就像现在春风得意，五彩缤纷，一切都很顺，你要信靠神，因为这一切不是出于你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都是神的恩典。记住神的应许，只有爱神的人万事才能得益处。那有多少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啊，选择开始信靠自己不要神，那在风暴当中他人生这个船就失去了锚，而跌倒而失败。或许你的人生是像西雅图的秋天和冬天，我们知道西雅图秋天冬天是阴雨连绵，风暴不断，好像一切都是这么灰白凄凉。你也要信靠神，爱神，神没有离弃你，他没有不管你，他是按季节在做事。你要像殷勤的农夫一样，在深秋在冬天埋下信心爱心的种子，就像是埋下郁金香的这个球茎，这就是你忍耐恩慈的种子。神一定会让春天来到， 哦，当西雅图的春天来到的时候，这个郁金香就开出五彩缤纷的花朵，你就会看到忍耐恩慈的花朵和结的果子。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常常经历神的应许，在每个季节中信靠神。好的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。你没有应许我们人生天色长蓝，风平浪静，但你应许与我们同在。愿主用你的大爱吸引我们，让我们紧紧地与你相连，在你的恩典当中度过人生的春夏秋冬，结出丰盛的果子。愿我们的生命蒙你的喜悦，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。主是我力量。